又到了迷信的蓝色之光。
为什么蓝色是迷信？
因为它不是什么真理然后什么之类的吗？
可是蓝色明明就是破除迷信的光啊，因为它是看清真相啊，然后破除恐惧啊。
那这样子我当然要讲一点迷信来
真的哦，
就分享一点迷信来跟他对抗一下。
好好来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本来我们讨论要来讲蓝光的时候，我还在想说蓝光这么理性的光到底要讲什么，
然后讲一点非理性的东西。
你就要跟我们分享蓝光与迷信的关联。
对啊，那就是理性的
迷信。
我因为我们上一期的那个初阶一蓝色之光就有在讲迷信嘛，然后就在讲那个什么水晶丢在花盆里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在想说，好，那我就要来讲，就是我在什么情境底下会特别迷信。
什么情境？
爬山。我爬山的时候特别容易迷信。
真的吗？
对，我其他的
为什么一般人迷信不是都是因为什么谈恋爱啊，去找老师算命啊，
或者是不能去拜吕洞宾庙是不是、
啊、之类的啊。
对对对，然后 有的人是那个，
但你是爬山。
对，然后我有听过有的人，像有人过年的时候特别迷信，他过年的时候一点点不吉祥的字都不能听到、
哦、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符合，就是中国人可能就是比较忌讳吧。
对，华文化当中会比较在意这个事情。
对, 对,
对,
对, 对，那为什么爬山让你忌讳？
因为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山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轻忽、不能开玩笑、不能随便的地方。
嗯嗯，
所以我去爬山的时候，其实即便是很近的郊山哦、
嗯、
我也会怀着非常谨慎的心情。
是，
对。
所以你在爬山当中不能做些什么事？
不，我在爬山当中的迷信吗？就是
不能在路边上厕所。
没有没有没有，那我常做。
好，
我坚信我把我体内的。那您
的忌讳是什么？
我在爬山的时候特别不能听到那种就是怪力乱神的话、
啊、
例如说就是山上有时候会起雾嘛、
嗯、
我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山上一起雾，
对，
然后同行的朋友就讲了一句说，哎、欸，这好像神隐少女的情景哦。我当场马上那个头毛就要马上就要炸毛了，马上就要发脾气。
这句听起来没有什么啊。
可是神隐其实就是好像是指人不小心通到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人走进了不该属于人的世界。
嗯、
有一点那种从阳间到阴间的感觉啦。
哦，所以在你听起来你感觉好像这句话就不吉利，再走下去你就要去阴间。
没错没错，就是我在山里面特别不能听到那种不吉利的话。
那你就把它当作扬声啊。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起雾的感觉大家在讲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对，
因为对他而言他就只是觉得说，哎、欸，起雾了，很像一个电影里面的场景。
很吉普力这样子。
对，很吉普力啊，很梦幻啊，然后甚至觉得有点玄妙这样子。
对
对，可是对你而言，因为在你的感觉当中这件事情是你很在意的，
对，
所以你就突然那个情绪就起来了。
对，我就马上就是现场我就要翻脸。哎、欸，还没完哦、喔
嗯、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就那已经是很普通很普通的郊山步道，游客很多。
嗯，
然后前面有那种你知道父母带小孩来
对
的那种路哦、喔、然后我朋友又在旁边讲了一句，哈哈，红衣小女孩耶、欸、然后我又要炸毛。我真的当场跟他说，拜托不要在我旁边讲这种话。
所以你蛮在意就是在山上提到任何感觉不吉利
不吉利的恐怖的事情，我都很容易过度反应。
哇，
对，
所以这可能是在你的细胞记忆当中，就是跟山的连结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会触动到你的情绪，对不对？因为像课文里面的在211页第二段，他讲到你对自己和别人的观点与感觉经由情绪的层面、嗯、在你的意识里会形成最主要的思想、嗯、而情绪会被你的思想激发、
嗯、
刚刚就是因为你可能内在本身的思想里面就是山跟在山里面可能就是很容易跟一些怪谈连结，
对，
所以这一个思想在你的内在，而当有人提到这个的时候、嗯、你就突然那个情绪就会被你的意识给激发出来了。
你这样讲我有想起来，因为我以前比较前几年的时候去爬山啊、嗯、每次爬完山回家就会做那种被干扰的梦。 我自己的归纳就是有一种梦被我称之为灵扰型的梦，
对，
就是不管那个梦的剧情怎么样啊，到最后就会有越来越多人讲话的声音，然后塞满我的头，然后我会有一种头快要爆掉，然后觉得头满到眼珠都要从眼眶掉出来，然后我艰难的起来之后，我就会知道说啊，这就是受到干扰，就起来烧鼠尾草，然后
所以在。这种大自然的山深山林里，
也不用到深山，不用很深，
好吧，就是在山林里面的这些精怪，你是很容易跟你的磁场共振的。
我以前几乎每次都中标，每去必中标哦。所以我后来下山之后回家，第一件事是先烧香，先把身上全部熏一遍。
哦，所以你比较容易在大自然当中跟这一些无形来共振。
对。
对，所以你还才会很忌讳大家在这个场域里面说一些会吸引他们的话。
没错，这就是我的迷信。
好，这就是非常蓝光嘛，因为思想跟意识跟情绪的联动，
还有经验全部都连接在一起。
对，没错，所以今天蓝光刚好就是讲如何破除这个恐惧，跟看见真相，对不对？所以呢，晚上那个睡前冥想，请把这个带到你的
光之焚化炉，
对，带到你的焚化炉里面。对耶，因为本来讲说今天要录蓝光的时候，还想说蓝光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觉得课文里面好多
很多可以聊的东西，
对，好多可以聊，因为它跟我们的思想去引发情绪这个层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连接的嘛，对不对？然后尤其在212页这边讲到，知识不是智慧，因为蓝光它本身是理性体，就是在我们的脑意识里面，所以脑意识我们就会觉得是有一个层面是知识，这是我们生活累积得来的嘛，然后过往的经验，然后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领悟的部分，它就是智慧嘛，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知识是来自于人类的经验跟探索，而智慧则是一种内在启发出来的精神领悟。所以知识它可能是短暂，然后会改变的，
没错，
对吗？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而发展出来的，譬如说以前的那个什么地球，大家觉得是平的，然后后来哥伦布航行才发现，哎，地球其实是圆的，对不对？
好像是吧。
对啊，
还有就是日心说跟地心说嘛，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后太阳是、
对，没错，
对，
然后发现我们是绕着太阳转
的，对，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
还有以前那个自身论啊，就是一切的这个生物都是由无中生有的，由死物或生命物质转化出来，譬如说腐肉生蛆啦，腐草化蝇啊，泥沙会生出青蛙来啊、因为以前还没有这些这么严谨的科学论证跟这么精密的仪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肉放在那里会长出蛆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东西。
对，所以死掉的肉会长出活的东西来。
对，所以觉得是一个死物，然后一个生命的重新的发生。对，但是我们到现在看到就知道说，现在经由这些科学推翻之后，就知道说，哎，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意识其实是根据我们的过往经验，
对，
然后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会产生出一种内在的反应，
是，
对，所以蓝光它其实就是来破除我们这种过度的情绪反应，对，因为过去经验所引发的情绪反应，
对，例如说我每次上山就中标，以至于后来在山上听到稍微不吉利的话就会过度反应。
对，类似像这个样子。
好，然后我想要来分享一下我看到的那个214页的课文。第二段他说，你会注意到有些人虽然完全的处在光的环绕，但却未能让光的能量将精神法则带到他的真实行动当中。光就是光，它是能量，它经由思想而放射，经由意识而放大，它是保护膜，提升频率，可是也可以成为一个人负面欲望的工具。
对，
精神法则这个东西好像是在行星三的简介的时候会讲，那我们就留到那个时候再讲，但大原则就是当我们在运用这个光的能量的时候需要遵守的一些原则。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牵涉到其实就是白魔法跟黑魔法的差别。 因为意识加上能量就会显化嘛，
嗯，
就是强烈的意图加上能量，
嗯，
就会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显化出来嘛，
对，
对吧？对，然后可是如果你看他说，所以能量光就是光，它是能量，
对，
所以我们的思想call它来，它就是会来，
嗯，
例如说我那个激发启动白色之光的时候，白色之光不会跟你说本宫乏了，就是你跪安吧，就是白光不会不来，白光一定会来嘛。对，但如果我的本身没有，我没有注意到我的意图，就像他讲的负面欲望，
嗯，
例如说我把金光做成飞弹，然后发射到我不知道金正恩家吗？
不是不是，我祈请白光来清理净化呢，我喜欢的那个可爱的小鲜肉呢，不要去喜欢另外那个女生。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你看哦，就是。光它经由思想而放射，经由意识而放大，可是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人负面欲望的工具、
其实操纵
等于就是让更大的能量服务于我个人未觉察的愿望、如果我没有注意到我的愿望里面有没有爱，或者是不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话，黑魔法跟白魔法的差别是不是就在这边？黑魔法跟白魔法都是经由意图去调动了大
量
的能量，
对
对，但如果我的意图本身是没有被觉察过的，在某一个时刻它可能就会变成黑魔法，对，
好，因为十八页有讲到光的能量本身不具意识，它是纯然的光，只是经由思想跟意愿来引导它，所以光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是纯然的能量体，然后经由我们的思想引导，然后投射在我们想要显化的地方，所以当你的意图如果是一个负面的，它可能就是会投射在去放大那个负面的状态，意思是这样吗？对，所以这个就是刚刚你这边讲的嘛，是这个光就是光，它是经由思想而放射，经由意识而放大，
没错。
所以我们在，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说到，就是说，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更多的觉察，对，去看到你自己的这个最初始的意图，是来自于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或者说我现在就是想要放大的这个意愿啊，它到底是只服务我一个人，还是服务更大的，就是 greater good， 就是更大的好，更大的善吧。
可是如果是只服务你一个人，但是你的意图是好的话，应该也是 OK 啊，只是这个意图，我觉得是不是要看这个意图有没有去干扰到别人的意愿。对，就是因为这是自由，我们整个地球的最重要的法则，自由意识嘛。
对，没错。
我们的所有的行为举止，跟出发都是以不干扰别人的意图，为出发点。对，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可以来分享217页讲到，基督曾说过，真理将使你自由。自由的意思就是要完全的了解，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你，除了你自己的同意以及你自己的信念之外，这种信念也是你自己附加于自己身上的，我觉得哦，因为我们这个地球其实就是一个自由意识的度假中心，我觉得是度假中心啦。以前我觉得是牢笼，对不对？以前我们就觉得地球真的很可怕啊。
我刚刚第一个反应要讲实验室，所以我们都是小白鼠。
也是，我们是灵魂的实验所，但是我们是抱着一种度假的心情来的，所以来玩。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把这个意识转换成地球是一个度假中心，抱着一种来地球玩耍的心态，也是经历了你看十年的修行，
对，
跟生活的历练之后，慢慢的觉察到，我才能够这样子觉得说，哎，是来地球来享受这一些，然后即便过去曾经发生过很锥心的痛，我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哎，这也是因为我度假里面的一部分，我想要体验的一个部分，可是当我如果我现在还是处在那个很锥心的，然后很低迷的状态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感觉到地球是自由的，可是我们其实回头来看哦，自由意识真的是整个地球最重要的一个法则，因为你其实想要怎么做 在这个地球上都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你会看到像达赖喇嘛这种散发着慈悲爱然后救赎世人的人、嗯、我们也会看到像 ISIS 这样子的这个军事组织不断的在屠戮生命、嗯、然后在虐待这个地球的这些团体、
嗯、
所以地球就是一个你想要去体验什么都可以、嗯、而这个体验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你自愿的、
嗯、
所以每个人身上呢常常会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嗯、
就觉得说我只能这么做、
嗯、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嗯、
其实你愿意放掉的那个当下就是你是可以马上放掉的、
嗯、
可是为什么你会所以这一些枷锁跟这一些限制都是因为你、嗯、你想要得到某些代价
得
踏进去就是一种交换
哦。我透过经过这个历程然后最后得到什么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一种正面的就是譬如说因为我想要做阔聊的分享、
嗯、
所以我愿意每天练习半年以上、
嗯、
然后我知道了我去体验到这个之后我才能够去做分享、
嗯、
所以我愿意进入这个规律跟练习当中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目标、
嗯、
而很多人他们其实是那种怎么说呢那个委曲求全
什么意思啊
就是很多人在爱的关系当中会觉得说我对我的男朋友好、
嗯、
是就是希望他加倍的回到更爱我
所以那个爱里面是有期待可以得到回报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对他好、嗯、他才会对我好
嗯，
我已经有预设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哦、
所以我去付出
嗯，
然后我就进入了那个然后有时候是譬如说我渴望这个人爱我可是他要求我做一些我不想要做的事情、
嗯、
可是因为我想要符合他的期待所以我就勉强了自己去做这些事情
或者我太渴望得到爱了
对我就会勉强我自己去做一些我不想要做的事情、嗯、所以那些我不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的限制跟牢笼啊、
嗯、
就是但是这是谁自己谁要去做的、
嗯、
你自己愿意的嘛、
嗯、
因为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就让自己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中、
嗯、
然后你就开始委屈你自己、
嗯、
因为委屈自己之后怎么不会那么快得到你想要的你只会不断不断的继续
越来越委屈
对因为这个世界是要让你学会你是自由的、
嗯、
所以你会在经历很多很多的限制之后最终会发现、嗯、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想开就直接放掉的
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会不会跟我们追求喜欢的对象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是全世界就是我可以是最爱我可以是付出最多爱的那个人但是不管我怎么样的好对方要不要爱我那个其实不是我能控制的
对
对那这样说起来的话职场也差不多啊我可以做最用心最努力最棒的员工但我的主管要不要喜欢我以及下一次升迁要不要升迁我那可能不是我能控制的
对可是通常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委屈了自己所以你就会计较中间的得失
对我一定要拿一点什么回来补偿我自己
对因为你委屈了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委屈值多少嘛、嗯、
对
值多少就开始进入计算、
嗯、
进入计算之后你就开始进入不平衡、
嗯、
然后不平衡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drama 的剧情就变成一个业力的循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课文很棒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你随时可以跳脱出这个关系
嗯，
所以你要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那个思想的行为模式呢、
嗯、
就是说你应该是要不是为了想要交换什么而付出
嗯，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只是因为我想
嗯，
我给是因为我想
嗯，
我付出我做的服务也是因为我想要
嗯，
我没有觉得说我对他服务了他一定要满怀感激、
哦、
五体投地
呵呵呵
或者是我对我给他一个服务之后他一定要还我给我多少钱的报酬
嗯， 嗯，
对
嗯
所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好如果你在这件事情当中有勉强
嗯，
就不要做，因为委曲求全是毒药。
嗯，
当你一开始委屈你自己之后，你就会在这段关系当中加入非常多的得失利益
的
计
较。对
对，当这个得失利益计较之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开始那个失衡。
对，就是关系，还我觉得关系跟付出真的不是能够拿来称斤论两的，然后硬要称斤论两的时候，最后用的秤都是自己的秤。
对，而且如果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持续的委屈你自己的时候，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委屈，所以就会觉得你就是可以啊，
嗯，
你就是这个样子。
对，
有时候人家根本体察不出来你在委屈自己，就觉得说哦，这是你自愿的，那你就是能接受。
对，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会不断不断的加注在你身上，直到你爆发的时候，结果对方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我原来你这么生气哦。
对，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可是所以在一开始就不要勉强自己，当你在一段关系当中只要发现任何事情是你勉强的时候，你就要直接说出来。
嗯，
你就要直接跟对方说你觉得这样子让你不舒服，或者是哎，你不喜欢这个样子，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
对，我不喜欢人家在山上讲不吉利的话。
对，
立
刻。譬如说这件事情，你只要在登山之前先告诉我们，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没有先讲，那人家做了的时候你就开始，
我就炸毛。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委屈自己，
对，
也不要勉强自己。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人生会很快的变得很清爽，因为你的关系就不会有很多的计较。
对，
因为委屈这件事情是很难去计算它究竟价值多少，
对，它没有办法拿出来称啊。
对，
嗯，
对，
嗯，
对。
好，所以回过头来可以来看一下211页的倒数第三段。如果你对爱怀有恐惧，你会编造出一套防备自己去接受爱的理由或状况。我会觉得就是爱的给予跟接受啊，本身前提就是这表示我们的关系是靠近的，是紧密的。可是有一些人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太接近的关系的。对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恐惧爱这件事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是我觉得非常
多
的人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之前呢，就是有看到一些例子，是因为譬如说小时候家里面是用打骂教育，所以他会觉得，然后打骂之后爸妈都是跟他说这是为你好，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是一种爱的方式，就是被挨揍，或者是被羞辱，所以在他的意识里面会觉得爱，他在他意识里面
爱跟伤害连在一起，
爱跟伤害连在一起，所以爱就变成一种又爱又怕的东西。对，
我后来年纪大了之后吧，我对于这种情境非常容易抓狂。天哪，蓝光我就是在讲抓狂的，今天唱抓狂 rap。我觉得就是如果父母双方里面如果其中有一方是会造成很多暴力的，无论是肢体、情绪或言语的暴力，另外一方的成人就是另外一个家长啊，如果不但没有阻止，甚至反而去误导小孩说哦，他会伤害你是因为他爱你，就是这种情况特别，
对，
我就是诸多让我爱生气的情况呢，这个是最我最不喜欢，这是我 最容易生气的情况，我最不能接受。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成熟的成人，你不但不能阻止伤害，你甚至还大事化小。哦，你爸打你，只是他其实只是想要吓吓你啦，没有，他还是很关心你。第一个是不但大事化小，然后再来就是甚至误导成说伤害是爱。我觉得非常不 OK， 非常不 OK。
可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们的家族模式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爸妈可能也没有自觉，
没错没错，
然后一直到他到现在这个小孩本身也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意识长大的，所以他就会觉得爱等于伤害。
对，
然后所以他对爱又爱又怕之外，他进入关系当中他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他爱的人。
对，要不然就是伤害他爱的人，
对，
要不然就是原本不打他的都被他逼到要开，就是要开扁。欸，真的，我以前有听过那个，是我去上占星课的时候占星老师讲的，他说他以前有一个朋友是这样，不论多么温和的对象哦，跟他交往之后最后都会失控揍他，然后后来之后他们才发现每次只要吵架啊， 那个女生就会大喊你打我啊你打我啊次数累积多了真的会克制不了、
哦、对真的是所以就是那个女生本身她的成长过程跟内在有一个这样子的潜意识嘛。
她家长一边揍她一边说我打你是因为我爱
你
对所以不被打就会觉得没有被爱
对所以这个蓝光呢也可以怎么看清真相好不好把这些扭曲的爱再破除它
拔掉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最后我来讲一个那个211页最下面
好
他说在这特定的状况里他在这特定的阶段里就是这礼拜蓝光将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帮助你打破这些恐惧倒数第二行带给你面对恐惧的机会所以就是你怕什么会来什么听到这边要按掉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身体会有一阵寒嗖嗖的感觉
对如果你这礼拜如果嘎铃顺的话应该不是因为天气太冷
好啦没有啦因为蓝光本来就是凉凉的光所以如果觉得冷的话穿衣服就好好不好
心寒也是穿衣服好你还有任何想分享的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蓝光大家可以看一下课文因为我觉得这一篇还蛮多很值得去花时间看一下的东西
没错好那今天蓝光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OK
好大家拜拜